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天是823炮战60周年纪念，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人坚守家园的决心不会改变。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台北的最新报道。另外，备受关注的深圳家事工人维权和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声援活动仍在继续，美国之音驻京记者叶冰将为您详尽报道。而最近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遭遇了马来西亚总理登门退货，为何各国纷纷对一带一路踩刹车呢？而中共内部是否也开始反思一带一路的问题？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点，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有哪些重要新闻。美国和中国相互对另一方进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新一轮行动从今天星期四开始生效。美国八月早些时候宣布将对总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在七月初，美国已经开始对总值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也先后两次宣布对同等价值的美国产品征收同样幅度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公布一项声明，批评美国征收关税的行动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并且说将依照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提出法律挑战。新一轮征收关税生效的一天前，美中两国代表团在华盛顿开始了为期2天的第一天谈判，争取化解争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一开始了为期6天的听证，就川普总统向更多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征求意见。川普总统计划再向总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将导致全球经济在2020年前减少0.5%的增长率。美国国务院就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一事作出表态，并且警告说美萨关系可能受影响。同时，美国国务院还赞扬了台湾的民主成功和国际贡献。中国政府在星期三对此作出强烈反应，指称中国与萨尔瓦多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对外关系，其他人没有道理对此指手画脚，甚至横加干涉。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说，对萨尔瓦多决定与台湾断交深感失望，并称美国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的关系，希望中国节制，不要采取危害台湾人民的胁迫手段。美国也认为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损害了地区的稳定。继续我们来看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四接见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新处长厉英杰。蔡英文总统表示，我们需要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关切中国在区域内种种打压台湾、改变现状、破坏国际规则，甚至干预各国内部事务的行为。厉英杰处长随后致辞说，美国将持续支持台湾扩大对全球重要的贡献，并支持台湾对抗限制台湾适当参与国际舞台的手段。刚刚我们说到，今天星期四也是823炮战60周年的纪念日，台湾军方呢今天在金门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借这个日子来呼吁要以团结的精神面对外力的打压。有关情况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萧洵来报道今天的有关情况。萧洵你好。
你好，玉文。
是，萧洵，我们知道刚刚我们提到823炮战已经过去一甲子了，那么对很多的年轻人或者年轻的观众朋友来说，可能不甚了解到底这场战役它的重要性是什么，能不能先简单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823炮战的历史呢？
好的，说一甲子也就是60年嘛，一个甲子60年，那就是在1958年的时候呢，就是今天啊，8月23号的下午，大概是，5点多钟的时候呢，中国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就首先炮击了这个金门，当时金门在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军的手中，那么当时这个金门方面的这个国军也予以反击。 那么这场炮战打得非常的惨烈，打了40多天的时间，大概呢是说有这个44天的时间里边呢，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方面呢，向这个金门发射了有47万发的炮弹，密集度非常的大。那么就是说这两边的距离，我们大家都知道，从厦门如果要看到这个金门是很近的，应该距离大陆也就3公里之遥的地方。那么这么打了这么长时间呢，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军呢也是在尽力的这样抵抗，然后呢期间也受到了这个美国的海军的在后援的一些在补给方面给予的一些支持。那么最终呢，这个这个中国还是退了回去，就是等于说是这个国军在这方面还是赢得了这场胜利。那么这场胜利也是非常惨重的，就是说双方呢也都有几百人的这样个伤亡的这样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因为各有各的说法，所以呢现在大家也不是非常确定，就说的是各方都有什么样的这个伤亡。但总的来说呢，官兵还有这个平民百姓两边都有伤亡。那么总的来说，这是一场这个这场战斗呢，持续这一段时间，算是这个台海第二次危机中的一部分啊。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那么萧洵，那么今天台湾的政府呢，他们到底举行了什么样的一个纪念活动？你刚刚也提到在金门有相关的纪念活动，能不能介绍一下今天活动的主要内容呢？
是的，因为是一个甲子60周年这样一个大的纪念日呢，军方在这个金门呢举行了比较隆重的这样一个盛大的这样一个纪念活动，在有一个这个大礼堂呢，这应该是在以前的这个防空掩体里边修起来这样一个很大礼堂里边呢，国防部长啊，在期间做了这样一个致辞。那么国防部长严德发先生在这个在期间做致辞的时候，就是说呢，要让大家要谨记这个战役的历史，要传承这个传统的这个核心的价值。另外呢，还是要记住一点，就是要这个要不要忘记这个陆力建军备战守护和平的成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有很多的就是当年参加战斗的一些国军将士还健在的这些老人呢，还有这些当时战末的这些士兵的家属，也都应邀参加了今天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金门的这个太武山上的这个烈士陵园陵墓呢，举行了这样一个献花还有祭奠的这样一个仪式。
是我们刚刚在画面上也看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脸书上今天也特别针对823炮战60周年发表了一些看法，能不能谈谈蔡总统他在脸书上是怎么说的呢？
是的，蔡总统主要是在脸书上表示，就是呼吁啊，这个台湾国内应该是台湾的这个台岛内应该是团结一致。那么要他强调这个团结这一方面这个问题啊，另外一个一方面的这个他表达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的是呢，现在面临的是中共的这样打压，那个他就不为这个打压，再大打压他都应该能够顶回去。那么就是一方面他提出这样一个团结，我们就知道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也是接近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了，县市选举的话呢，这个台湾的两个政党之间可能因为这个选举方面还有一些这个争执，然后也互相的批评，加上现在这个台湾面临这个中共加码的这样打压这样一个情况呢，这个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样一个萨尔瓦多的这个背离台湾然后跟中国建交这个事情呢，这个国民党方面也有一些这个批评，对这个民进党政府认为他们对这个两岸管理这个方面呢做得不够，或者是说维持两岸的这样一个关系方面做得不够。那么这方面是有分歧的。那么这基于这一点，蔡英文说现在要团结，是说团结呢才会有更有力量，才会一起来的一个抵御呢来自外面的打压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是，那么萧洵，各界也很关注，就是国民党在这个823炮战的纪念活动上又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发表什么样的立场。我们知道前总统马英九今天特别到了金门去参加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那么马前总统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马前总统亲自到这个金门去参加这样一个祭奠活动。那当然他在期间呢被这个记者问到，就说是今天这个蔡总统为什么没有来，他说他也是希望蔡总统能够亲自来到这里来参加这样一个仪式，那么呢这样对这个将士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另外呢这个马前总统也讲到说的是希望这个台海能够走向和平，这方面这个情况也缅怀了就过去这个将士还有官兵在这个巴尔森的那场战役里边的英勇的这样一方面的这个的对敌的这样一个精神，希望能够继续下去。那么不过他说到蔡英文总统这样一个事情，也是显示就说的是台湾岛内现在两党之间还是存有一些芥蒂，就是互相在一些理念方面还是有一些冲突，这跟蔡英文当时在脸书里说的这话也是相关的。
那么肖雄，我们看到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谈到八二三炮战，这是60年前这个中共方面对台湾进行的这种军事上的打压，但是60年来我们看到中共在其他的场合里面对台湾的打压仍然随处可见。那么就在今天纪念八二三炮战的这个日子里面，台湾各界对于这场战役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或者是面对中共在各个方面的打压有什么样的一些回应呢？
我想这个你要说各界的话，我们现在我手上不掌握就是说整体的这样一个范围里对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看法，我想这个大多数的人可能跟我们在我们周边的很多人一样的，对那场战役其实年轻一代人并不是很了解。如果不是今天有这样子的新闻来播报的，或者是这个蔡英文总统嘛，把这个事情拿出来也提出来，然后要拿这个事情来励志，结合现在的这个形势来讲的话呢，我想很多人可能是也是会渐渐的忘记过去的那一场这个残酷的战争。那么这过了60年之后呢，现在台海呢实际上还是没有很稳定，我们看到这台海之间的这样这个波澜也不断，那么中国大陆方面对这个台湾的打压也不断，军事上的威胁也是有的。过了60年还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这也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事情。我想呢，各方面可能在今天这个时间呢，看待过去60年前的这一场这个惨烈的战役，当时的这样一个非常惨重的这个伤亡，战争的残酷，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战争得来不易的这个和平有一些这样反思。好的，
我们谢谢记者肖雄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中国。备受关注的深圳家事工人维权和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声援活动仍然在继续，在学生声援团与深圳官方维稳人员对峙，并且面对家庭和学校压力的同时呢，一些大学生和退休老干部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先后到北京全国总工会和妇联等官办机构来递交请愿材料，支持工人维权。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发回来的报道。
深圳家事工人组建独立工会的维权活动持续受到媒体关注，多名维权工人被捕。中国许多高校左翼学生加入声援行列，与当局对峙已有数周。8月22号和23号，一批在北京的工人和学生声援者先后到全国总工会信访办和中国妇联递交请愿材料，在现场遭到便衣人员的监视跟踪。一名在北京参加声援活动的在校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来自北京、上海高校的十几名同学跟一些工友一起到总工会要求公平正义，他们的诉求是无罪释放被捕的14名家事工人。
这个很不容易，在那个工人啊还有这个学生啊挤在那个信访室里，大概挤了有5-6个吧，跟那个接待员理论了大概有2个小时，最后还请了一位老干部出面，有社会主义情怀的这种老干部吧，就一直特别关心这件事，他们挺多人也在那些声援群里面，所以听到这件事情他们昨天也到了大概6-7个。
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维权工人领袖沈梦雨8月11号被不明身份人员带走失联，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目前被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美国之音周四致电深圳坪山警方，对方称媒体需要向上级领导机关采访。 记者发手机短信给嘉士科技公司管理层潘磊、夏如意和郭立群等人的手机，目前没有回应。几周来，声援学生与维权工友组成声援团，在深圳的城中村暂时居住，国宝在周边昼夜监视。深圳当局称，学生和工友勾结境外势力，想搞波兰团结工会式的运动。中国官媒目前对嘉士工人维权保持噤声。然而，据参与声援的学生郑永明介绍，8月21号晚，新华社记者到声援团住处采访被捕后释放的工友蓝志伟等人。
一个一个的去指纹解锁。就是有一些他，因为他很多很多问题，包括有一些比较有偏向性的感觉，我们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比方说会有一些类似说你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但是其实我们都是自发自愿的等等，包括说你们对这个工人运动怎么认识的，其实我们都是依法维权。
目前仍有14名维权工人被以寻衅滋事罪拘押，被抓捕的学生已经释放。当局看来对学生采取怀柔政策，参与声援的学生表示，政府通过家长和学校向学生施压，迫使学生放弃维权活动。一些家长守候在声援团住处，反复劝说学生回家。多名学生表示，有自称学生亲属的人干扰声援行动，指称学生不明真相，误入传销组织。
包括我们工人，包括我们其他声援团所有成员，都受到了家里的，就是家里都被受到了骚扰，都被那个威胁说我们怎样违法了等等。所以的话是希望能够那去解决，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不去做的话，总有一天这种事情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那么其他人可能也不会来帮助了。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严志豪的妈妈。儿子帮助嘉士工人也是正确的，我坚决支持他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行动。
参与声援的高校学生大多自称马列主义者，在声援和集会过程中打出毛泽东画像，一些中共党内左派和毛派网站物有之乡人士公开声援。分析认为，对毛左学生网开一面，显示当局投鼠忌器，避免触碰自身意识形态问题，危及政权合法性。目前这些学生和工友仍在多方奔走，呼吁当局无罪释放这些工人。今年5月，深圳嘉士公司部分员工要求组建独立工会，到了7月，部分维权工人遭到保安和警察的殴打，事件在中国左派和高校学生群体中迅速发酵，部分在现场的维权工人和声援学生被警方抓捕。这次左派群体参与维权的街头运动正在扩展到其他中国城市，似有星火燎原之势。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那么针对深圳嘉士的这场工潮，在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将继续为您做更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稍后回来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倡议的一带一路为何不断地踢到铁板呢？一带一路给参与国家带来的是富足共荣还是债务陷阱？中国内部是否也开始担忧一带一路的失败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星期二在结束访华行程时宣布，马来西亚取消多个中国援建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因为马来西亚不愿步上斯里兰卡举债治国的后尘。曾经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誉为将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一带一路，为何成为这些国家惧怕的债务陷阱？有分析认为，除了借贷风险引发担忧，一带一路对参与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对人权民主的冲击，也是导致许多国家踩刹车的原因。那么到底一带一路的真正本质是什么？对一带一路的忧虑是否合理？而一带一路的前景又将会如何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副教授曾静涵。曾教授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哥。吴先生，欢迎您。
您好。
您好，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利用 VOA 卫视，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哥先生啊。那么针对这个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那么在这个星期访华行程的结束之际呢，宣布要取消两项这个中资援建的一个重大的基础建设项目，这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主要项目。那么当时马哈蒂尔说法就是因为付不起钱了。那么您怎么样看待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另外您觉得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决定要跟进来喊停呢？
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国内可能是有财政问题，这个是事实。但是马哈蒂尔之所以要暂停这些项目的话，我觉得重点还不是说担心以后还不起钱，因为中国实际上一带一路的好多项目的话是由中国政府提供了信贷担保，而且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中国也经常非常大方的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但是呢，所有这些它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说那你在政治上至少要配合中国。所以实际上中国的一带一路本身也是多个目标的，那其中也包括就是说让这些重要的，尤其是像马来西亚这样比较重要的国家，在东盟比较重要的国家，就是在政治上要你至少你借了钱然后又不让你还了，那你当然要有所交易嘛。但是呢，马哈蒂尔这样的领导人来说，这个事情对他那当然是不是太愿意的。所以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说不愿意欠中国钱。你像真正有一些欠中国钱的国家，你像委内瑞拉，如果欠到现在这个样子，他其实欠中国很多钱，但是他欠了，你看他着急过吗？他从来没着急啊，有什么还不起的？还不起中国，到时候如果觉得你这个国家真的在政治上跟他特别的靠近，特别的有用的话，他实际上可以免掉你的钱，就看你愿不愿意当这个角色了。
那么曾静涵教授，您的看法呢？您怎么看马来西亚政府的这个决定？他是不是有可能引起一些后续的反应呢？曾教授还在线上吗？哦，曾教授已经。
听到我说吗？
哎，曾教授，您在线上吗？我们现在要连线伦敦大学的曾静涵教授。曾教授还在线上吗？好，曾教授没有办法现在联系上是吗？好，那我们继续请吴哥先生留在线上与我们参与的讨论啊。那我想，吴哥先生，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的国家呢，实际上这个一带一路的项目是有中国的信贷担保，但是中国希望他们能够在政治上来配合中国。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在今年的时候，美国的五角大楼他就曾经发表的2018年的中国军力报告里面，五角大楼的军力报告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可能对中国资本产生经济依赖，而中国可借此来进行杠杆操作获取利益。那么您是不是能就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份报告内容对于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评论，您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您是否赞同这样的一个评论呢？
那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中国在国内也经常讲这个话，就是说你看很多比较爱国的群众会为这个政府的一带一路讨论的时候，经常大家都会提了，那要还不起怎么办？因为都知道很多借中国钱的国家他真的还不起，你借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还不起。 但是为什么有好多群众他会辩护的时候，给政府辩护的时候，他会说房企怕什么？就是说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政治账，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中国其实确实在很多地方是经常算政治账的。这样一算政治账的话，这个钱就自然就好像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好多钱他就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就是说是购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啊，或者是合法性啊，或者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些支持啊，很多问题它都可以在这上联系起来。所以这么一说的话，在中国国内它就不是一个纯市场经济的这么一个思维了。
那么我想请这个英国伦敦大学的曾静涵教授，现在又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曾教授，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得到。
好的，那曾教授，我想就首先先请您谈谈，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谈到了马来西亚在这个星期所做出的决定，引发了很多的关注，甚至还有媒体以这个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首次有人来登门退货来形容马来西亚的这个决定，您怎么看待？那么这有没有可能引发一些相关的后续反应呢？
我觉得可能登门退货这个可能词稍微用的稍微过了一点，但是肯定是代表这个一带一路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那目前这个阶段我的判断是，我觉得应该是一带一路它的这个发展过快，尤其在那个项目的援助上还有项目的投标上等等方面没有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核，所以说我觉得才会出现问题，包括那些国家是否能够有能力来承受这个债务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没有处理得特别好，那才会出现现在的问题。那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不是说马来西亚就是完全要退出一带一路，在我看来这也是其实更多的可以说是一种谈判的技巧。那不是说马来西亚完全就不再参与一带一路，而是在这目前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获得更多，能够在和中国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我看来目前这个是更有可能的情况，但这个肯定也意味着一系列这个连锁的反应，包括其他无法支付这个债务的国家和那个在一带一路当中他们是否会联合提出一些类似的情况，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北京警惕的。
您提到是不是会有连锁反应，确实我们看到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全球发展中心的一份研究就说，现在一共有8个国家他们面临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严重债务风险，这几个国家包括了吉布提、马尔代夫、老挝、蒙特内格罗、蒙古、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那么很多人就把因此认为这个一带一路确确实实是对这些贫穷国家的一个债务陷阱，甚至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甚至提到说马来西亚不愿意陷入所谓的新版的殖民主义。那么我想请曾教授先来谈一谈，您怎么看待这种所谓新版的殖民主义或者所谓的新帝国主义这样的一种指称呢？
这个词其实一早很多人都说，在包括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中国对这个非洲的援助啊，就已经被很多那个媒体标上和打上这个新殖民主义等等的这个标记。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种看法稍微有点简单，它的包括说债务陷阱等等。那你说的陷阱，什么叫陷阱？就是说有一方是故意设这样一个套，然后让另外一方套进来。那这样的前提的假设是北京知道这些国家还不起那个债务，所以说他们故意那个在借钱那些给国家做这些事情，然后把他们套住。那我觉得这样的可能这样的看法的话，我觉得不是事情的那个情况，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北京事先知道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那更多的可能是他们自己本身，尤其在国内很多国企还有这个北京政府没有做好足够的分析，所导致最后很多钱批出去之后然后无法还款，然后他遇到一个很两难的情况，因为北京那边也是非常担心这些债务如果还不了会怎么办。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债务陷阱啊，这个可能这种看法稍微简单了一点，因为他这个假设北京事先知道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在国内现在也是非常担忧一带一路这些债务如果收不回来，对这个本身中国经济还有这个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那吴哥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北京是不是真的在展开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活动的时候，确实对于部分国家没有办法来偿还这个贷款，并没有相关的认识，而是到后来的发展之后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呢？吴哥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倒不一定，就是说，确实中国政府不一定就是说作为一个设套，想去通过这个方式来控制这些国家，因为中国在国际上好像也很小心自己的行为的，总是怕被说成是一些这个殖民主义啊或者什么的，甚至中国自己因为也历来主张不干涉内政，所以在这上头也是有一些顾虑的。所以呢，在这个上头，但是呢，我相信中国政府确实在这些国家，我刚才说到了，除了经济账也在算政治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说在正常的这个经贸往来中间，你如果说有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那么实际上这客观上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局面，就是说如果他还不起的时候当然可以跟他谈条件嘛。
好，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发表他们的看法和问题啊，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上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独裁利益集团设计的一带一路呢，被人讥讽为前一带撒一路，其实是有一个从输出过剩产能慢慢膨胀为输出中国模式的过程。简而言之，中共是想通过这个东西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控制世界话语权。所谓中国特色模式，是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用超强国家力量控制市场，破坏自由世界秩序，是司马昭之心已经自我暴露殆尽。而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认为一带一路的本质就是一个海外的 P2P， 只不过呢，国内的 P2P 要的只是钱，一带一路通过让沿线国家负债累累，要的不仅仅是钱，还有别国的国主权。那么智商在线的国家都会去进行抵制。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认为一带一路对其他国家输出的是威权和腐败，而且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一带一路上重要的战略位置，已经演变成为了新经济殖民主义。各国看清了一带一路的本质之后，自然就会心存芥蒂，一带一路终于要变成中共的一个人就输了。那么接下来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曾静涵教授，曾教授您也看到了我们有部分的网友那么持有一些比较不同的观点，认为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未来的走向失败可能是一个必然的。那么我想先来看一看，从这个两年前一带一路确实的开始执行之后，这两年来啊，它到底在这些国家落实的情况如何？很多的媒体报道说，实际上在很多国家中资援建的这些基建项目呢，实际上是空城、是空港、是鬼城。那么到底一带一路项目对这些国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帮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得到有任何实质的结果吗？是曾教授。
首先那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投资这个东西很难说的，因为你那个投十个项目你可能七个项目盈利，然后三个项目失败，所以最后你还是可以把钱赚回来，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如果就让我们来评估说一带一路会成功会失败，我觉得实在是太早了，因为像一带一路很多项目你看从2013年提出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出了这个北京那边出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愿景与行动的那些文件等等，这个才到现在才10几年，尤其这种大型的基建项目，我觉得这个几年就要给他一个判断它这个未来发展方向，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可以看看哈，因为现在一带一路，我觉得现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和以前这个西部大开发其实发展是非常像。那西部大开发最后命运如何，我觉得可能这个很大程度上可以告诉我们一带一路未来可能会发展的方向。当然这个有可能这个不同领导人采取不同措施，最后可以导致一带一路出现的各种结果。所以说我觉得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说一带一路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因为成功的标准不一样，包括现在大家对西部大开发的看法也是很标准也很不一样。那而且刚刚我听了几位网友他提出的一些看法啊，我有一点不同意的地方，就是说好像刚刚那几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东西就是北京一早就设计好，然后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那最后它的展开也是会根据这个北京政府中央政府的这个情况来展开。但实际上我们最近的研究，我和另外几位学者研究发现其实并不是那样的，就是北京他们包括在提出的这个文件里的愿景和展望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模糊的一个战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口号，而实际上谁来做这些项目呢，是由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国企之间来做，他们不一定往往会听北京的，他们是更多的是资本逐利的行为，也就是他们是从个人的行为来做，所以最后一带一路不一定完全是会按照北京的设计来进行，而更多的是这种各种不同部门各种国企他们利益叠加的一个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时候这个海外国企他们在外面做的事情和这个中国外交部说的事情完全是相互冲突的，因为他们其实并不很在乎这个北京的看法，他们更多看到的是自己这个企业它的盈利状况。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牺牲人权或者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情况。所以说我要说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一定完全是由北京来决定的，而更多的是由这个地方政府和实际的执行的这个国企他们来决定。
所以曾教授，您觉得很大的责任是在执行这些援建项目的国企身上，而不是北京的决策单位，是吗？
北京决策单位是做一部分，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的非常好的协调，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协调上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一带一路这种项目当中，它实际上执行的单位是由各个这个国企还有地方政府之间，那他们是实际上来执行的，那他们不一定完全100%会按照北京说的来执行，他们会在里面加一些非常自己多的私货，而这种情况在过去已经这个经常会发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目前我们对一带一路的讨论呢，很多认为这个一带一路都是根据北京的地缘政治战略，或者是按照北京有什么企图 图等等。那这个只是这个故事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而是谁来执行，而执行的那些人他们的看法不一定和北京一样，利益也不一定和北京一致。
是，您刚刚提到，对不起曾教授，我先请吴哥现在先暂停一下哈，先等一下，我想继续请教曾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整个的一个模糊性，它在执行上的一个模糊程度，这也是当今很多人说很多一带一路的参与国家对此感到很惶恐很不安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明确的看到北京方面到底要什么，或者希望能够从一带一路项目里面能够帮助他们什么。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模糊性，您刚刚提到了国企要负很大的责任，还有这个北京当局呢在这个执行上，那么在沟通上也要做很大的事，那么您觉得北京还能做什么？那么现在北京它的能力，它的局限度到底在哪里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哈，因为他们在这个从一带一路一开始提出什么是一带一路的时候，那各种包括学者的解读、媒体的解读，在国内说什么的都有，然后真的是五花八门，有些人直接说这个是马歇尔计划，有些说地缘政治战略，后来这个北京那边发现这种舆论到了这个国际上对于这个一带一路推广非常不利，所以内部进行了一些调整，就是希望一些学者或者是自己的那些掌控的一些媒体机构不要再往那个方向解读，因为那样不好，所以更多的一带一路强调在宣传当中强调是双赢啊等等。那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你会发现其实很有意思哈，那个包括像那个中国和那个巴基斯坦那个经济走廊，它并不是一个一带一路的项目，那很多年前几十年前就已经有这个计划了，只是说一带一路推出的时候，那他们借着这个一带一路的情况把这个项目重新包装成一个一带一路的项目。那这种情况在各个省市之间其实都是很明确的，你会看到这个愿景与行动这个推出来之前，那各个省份说自己都是一带一路中心，各个省份都说自己是一带一路的节点，那他们都是有自己原先完整的计划。那这个上面的话，北京其实是试图想要更好的这个协调，但是并不能够完全做到，因为毕竟中国太大了，而且各个层级之间的执行，这个是这个在中国从一直有一句话嘛，叫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能完全看北京。就对那些地方政府来讲，我们之前做那个研究，我们的这个政策建议就是，其实你更多的应该和是真正那个这个项目的执行者来合作，可能那个会对这个项目的未来发展有更多的影响。
好的，我来听听看我们在北京的吴哥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今天呢，在一带一路的执行过程里面，刚刚我们也提到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个模糊性感到非常的担忧，那么刚刚曾教授的看法，他认为在这方面呢，来执行这些项目的国企要负有很大的责任，您同意吗？
就我觉得我对这个具体的执行情况不是太了解，但是我的观感呢，恰好就是中国这一带一路它本身它是一个特别强调这个交通线的这么一个大的战略，这个本身它就有一定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我们如果说是不管是从西部出去，一直是大陆桥这个走廊，一直是到达欧洲，然后另外从海上丝绸之路这么走过去，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希望沿途很多国家积极配合，我们修通一个大的战略交通线，然后呢，以此把中国和整个欧洲实际上还是要和这个经济发达地区的这个沟通联系起来，当然同时呢带动周边，带动沿线，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本身就有很多一厢情愿的地方。就现在遇到的其实很大一个问题是，沿线的这些国家到底有多大积极性来配合，那么中国关键是要能带给他们什么。实际上呢，这里头我们看中国的很多计划的话，现在稍微具体一点说的话，好像是港口方面的进展相对大一点因为这个港口它是布点但是呢也最多是在印度洋沿线有一些港口，但是这些港口今后到底能不能构成中国这么一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么一个格局，这个都还要再看，因为这个跟当地的有些情况有关系，比如像这个比较典型的瓜达尔港这一类的，它实际上就是那必须要建立在中国从巴基斯坦真正的把这个战略通道正打通过来，但是这个打通过来的话，实际上你看它又是中国自己的需要占的主要的成分，也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要从那儿绕过来，那当然是因为马六甲不安全，或者说马六甲不在中国控制之内但是这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来说呢，当然你在那儿给他弄个港口他也构建几层，但问题是这个港口对他的经济本身他内在的发展，他那一带本身到底今后有没有这么大经济潜力，就是说那除非依赖中国，什么都靠中国给他包办，中国甚至可以那时候也可以跟你说我在那儿给你去复制一个香港出来，但是这可能吗？所以现在实际上这些东西你看，只要是只是为中国的目的的话，那他最后很难做到。第一个是港口的问题，就举个例子。另外一个就是你从主要的，其实一带一路更主要的项目还是想做铁路，但是这种铁路甚至还要特别想把高铁推出去。但是这首先铁路一个是我刚才说了，这种特别超长的战略性的这种通道， 很多国家它都有自己的利益，光是把这些利益能协调起来都已经做不到了。你看中国在东南亚不是也有这样的大通道的这种格局吗？但这种格局你看选了几条线，这几条线最后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落实。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如果说修这些铁路的话，那么就算是自己出钱，那么这些国家中间如果说没有什么足够的好处的话，其实积极性也不高。所以我们现在看就是说中国这个一带一路整个这个战略的话，确实本身它从一开始在这种可行性上头，我觉得就是有一定的一厢情愿的。现在执行起来的话本身难度有这么大，那么我觉得这个项目整个这个战略现在确实是成问题，也是很自然的。
嗯哼，是的，最近问题特别的传的很多啊。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的网友陆陆续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这位署名叫 QT 的网友他说，我是哈萨克斯坦的 VOA 观众，我身边很多一带一路项目目前都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当地的反华趋势越来越严重。那么还有这位署名谢长点的网友他说，中共打出一带一路，利用金钱利诱给其他国家贷款投资搞建设，一旦债务国无法偿还债务，中共就将建设的港口和机场和土地抵给中国还债，因此中共就占领债务国这些财产，以此丧失主权，成为中共的殖民国。那么讲到这一点，我想请教我们的曾静涵教授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底就发生这样的一起事件了，斯里兰卡就是因为没有力量来偿还对中国的这个债务，将它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这样的一个港口的控制权移交给中国了。那么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做法上，您觉得中国当局将人家的港口的主权收归来，因为他的债务没有办法偿还，这样的做法难道不会引起国际的质疑吗？
我觉得首先这个事情的发生哈，肯定是对一带一路的推广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中国国内的宣传一直想要说一带一路是双赢，而且不是一个地缘政治战略，但是实际上最后拿到那个港口之后，你很难这个洗清这个这种很难在舆论上啊把这个往那个中国想要制的什么双赢啊，还有不是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战略这个方向在引。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你现在这个遇到那个情况的话，如果中国不采取这种措施，那他可能有更多的债务违约，那更多的债务违约又没有办法这个进行一个偿还，又不进行一个抵押，那之后整个一带一路的计划之后会有更多的损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当时在北京政府决定的时候，他们肯定也是一个处于一个非常两难的一个途径来做。所以说但是这个无论怎么说哈，这个肯定也是一开始这个事先这个债务进行评估的时候，以及这个借款还有这个工程实施的时候，这些方面都没有做得非常成熟。毕竟中国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在我看来这个整个就是一个崛起国。那就崛起国的话，就是我们以前中国以前就是向其他国家借钱的，那只是在最近这几年那个中国经济崛起了，所以开始向其他国家借钱，那这个方面还是一个初学者。那初学者的话肯定在这个方面的标准啊还有实施各方面是欠缺的。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把斯里兰卡这个事情给当作是一个这个教训，也算是交一次学费。
吴哥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当然在事实层面上我们还需要澄清，这并不等于就是说把他的主权拿过来了。如果说即使因为债务问题那最后把这个港口的这个经营权给了你，实际上这个里头不等于就是这些地方的全部的产权，尤其是这跟这个土地这些的国土这些方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确实呢，中国在这方面就是说其实倒不是说把这个给了中国中国就得了什么利，其实这个港口如果说真正又交给中国，因为我们刚才说的瓜达尔港那些例子包括其他一些地方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说它交还给你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这个就意味着这个模式本身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建一个港口，它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运量，就是说有没有足够的经济活动来支撑它的这么大的运量，这个本身就可能成问题。那么当地的国家不管是自己经营还是交给中国经营，甚至说再请第三方更高明的这个经营方来经营，他可能都是挣不了钱。那最后挣不了钱就反而就成了一个就是说夹生饭了，就是说这东西到底怎么办。所以现在实际上给中国倒也不是说中国真的就去占了他的主权，但反而是说明一带一路本身在这上头有非常大的难度和问题。就是说这个港口给了中国，我相信中国也很难挣钱，那不挣钱又怎么办？这事儿就成了一个麻烦了。
是吴哥先生，刚刚我们的曾教授也提到了说这个一带一路希望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那么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开幕式上他就说到了，他说一带一路的几个主要的目标是要推动互利共赢，密切政策的协调，依托项目的驱动。 那么我想请吴哥先生来看一看，就这三项的主要目标来讲，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是否真的落实了？那么如果没有达成双赢，是不是变成了一场零和游戏，双边其实都失去了不少呢？您的看法？
其实零和倒远远谈不上，但是这个事儿确实倒不是说这上头中国获得了好处，其他国家一定就要损失。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带一路的难度那么大，我们现在已经做的这些事情本身，据我了解，一些中资企业、大型的国企在外面做项目其实非常难。有些事情即使能够签到合同，那签到的合同不一定都能执行，而且这些国家本身，中国选择这些国家是一种战略上的无奈，但是这些国家本身为什么发达国家看不上，不但愿意在那儿就是搞投资，那就是因为这些国家不光是投资环境，而且包括它整个政府，它的这个就是说在法治上这个诚信这一方面都是大成问题的。比如说你跟他合作，你给他投了资，他今后他很多地方实际上要吃你的好处，但是该他做的地方他其实未必能给你做，甚至好多时候签了，到时候该出钱的地方他是不出，但是耍赖的。或者说有些该还钱的地方，是我们刚才说的他还不起，其实也包括他就不打算还。所以就这么恶劣的地方中国去做的话，就不是双不双赢，就是说关键是中国是单输啊，好多时候。就是说当地呢，当然能够其实能得到一些好处的，因为中国这么想求着他去跟你合作，就是给个面子，不让我把一带一路在那推一下，那这一推的话，你先至少给个门票钱，或者给一个就送个见面礼，对吧？这个钱实际上是肯定能挣到的。那剩下的东西，那中国实际上在那儿真正是赔本赚吆喝，好多事之后实际上就是说不是双赢，而是中国单输。
嗯哼。曾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就刚刚吴哥先生所说的，不仅不是双赢，有的时候是单输。那么这一点呢，或许有一些数字，中国的官方统计也可以来加以证实啊。那么我们看到了，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在今年2018年的头五个月，中国公司签署的这些合同要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6%，协议的数量也在减少。所以有很多人说，中国内部其实也开始担心这些借出去的大量的金额有可能会收不回来。那么现在还有更多的人表示说，中国的经济现在本身也遭遇了一些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的项目到最后有可能帮不上这些参与国家，反过来会自伤了中国的经济，您的看法呢？
对，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我觉得看讨论的已经很多了，尤其国内这个包括学术界还有很多智库，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就说这个现在我们是否这个一带一路发展过快，有这个战略透支的可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自身国力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那在国际上过分的提供公共产品，那包括像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在自身现在中国经济，其实这个中国经济减速已经是很多年已经发生了很久了，而现在正是中国经济非常严重，包括这个楼市泡沫化，还有 P2P 暴雷等等。那所以在这种国内经济那么糟糕的情况下，那继续在国际上撒钱，那这样是否这个会让这个中国的这个直接会妨碍这个中国最后的崛起，就是这个经济的发展啊，就其实是国内战略界我觉得是非常担忧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看待的话，这个一带一路的话，我觉得其实国内在这个反思的情况下也是有想要这个让它降温的这样一种趋势，想要重新再反思哪些项目究竟值得做，哪些项目究竟不值得做，然后好进行重新一个反思，再来决定未来的走向。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状况。
嗯哼，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网上的这些网友的看法和评论了。这位署名叫张帆的网友，他说，前几年有国内媒体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这种是非不分的比喻实在可笑，因为中共的暴政体制继承自苏联，更类似纳粹的统治，而马歇尔计划则是由自由民主的灯塔美国来主导实行。从这一点上来看，一带一路的本质更类似于纳粹或者苏联的扩张，绝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另外，这位署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网友，他的看法可能也跟我们刚刚讨论相当类似。他提到，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财力不足以开发一带一路沿线诸国，因此中国无法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赢，中国要么被他国占便宜，要么占他国的便宜。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贾诩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一带一路只会把一些小国家带入中国梦的高利贷陷阱，各种风险根本无法控制，有头脑的国家应该保持元气，而不要堕入了共产乌托邦的陷阱里面。我们还有一位，这位署名叫 Eric Clark 的网友呢，他想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问嘉宾，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呢，苏联以军事力量不断扩张其在东欧和亚洲的影响力，现在的一带一路用经济殖民手段和扩张文化价值观的方式影响世界，中苏两国的这两个时期 有何异同呢？我想先请曾教授，是不是能简单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刚才我看提了好几个哈，首先我这个觉得这个其实一带一路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啊、很多国那个中国的学者在解读这个，就直接就是一个巴希尔计划，但是后来你会发现这个在宣传上哈、很少有人在说这方面的事情了，那因为是中宣部下了这个规定，希望他们不要再往这个马歇尔计划的角度来解读，因为那样的话会让这个国际媒体上产生很多的这个质疑，尤其觉得当你说一带一路如果是一个经济合作战略，那大家觉得啊，那赚钱的事情大家可以来，如果说这个地缘政治战略，大家都会非常保持一个抵制和保持这个距离的态度，所以说其实在这个中国国内他们也不希望说这是一个马歇尔计划，但是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这个除了是一个就像我之前说，除了是一个地缘政治战略，北京有地缘政治考量以外，但是下面具体执行人包括那些国企和地方政府之间，他们并不一定站在一个地缘政治角度，所以这个事情不一定完全是由北京来决定的，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你说最后一个我记不住，不好意思，我记不住。
他想要知道这个中国现在的一带一路跟当年的这个前苏联，对，他们当时是用这个军事力量的扩张，但是他说现在的一带一路用经济殖民还有文化价值观的扩张，这两种方式有没有什么异同，您的看法？
我对苏联那个情况不是很了解哈，但是我觉得现在稍微可以可比的情况下，就是当年那个现在对我看北京那边经常有人在讨论，就是说苏联它就是在经济实力自身国力不够的情况下，非要和美国进行一个竞争。那现在这个很多人就在对比现在中国的情况，在中国经济目前这个这么糟糕的情况下，我们还继续要和美国在地缘政治上进行这样一个竞争，还继续要在一路上继续这样一个撒钱，这个在方面是不是有自己这个自身透支国力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方面倒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最后苏联的情况什么样，国力不支的情况下继续和美国竞争，就导致了整个苏联的垮台。但是在中国这个情况下，未来领导人是否会调整这样的战略，我觉得这个方面倒是值得深思和对比的。
那吴哥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说中国一带一路现在就有殖民的这种举动，或者说文化输出这些方面，其实还都太抬举在北京了。他因为实际上现在中国只是就是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基建输出或者工程输出，这些经常在当地做了以后并没有讨好，就是说更跟殖民谈不上了。中国现在就是除了去那儿的工人，其他的有什么能够移民过去的？然后呢，真正的就是文化方面的话，也是恰好在一带一路方面，好多事情是赚了钱，就是在当地不光不赚钱，而且最后也没有在国际形象上、国家形象上真正有很多良性的收获。所以这些方面，甚至包括就像中国模式的推广，其实现在一开始当然曾经有一阵子中国特别在外头大张旗鼓的吹这个，我们西方也有一层配合，但是最后现在基本上不提了。那么现在再来看的话，如果真是像还有中国模式甚至于形态方面的收缩的话，那就更只是一个画饼充饥的事情了，就在当地完全谈不上的。
所以我想继续就吴哥先生您刚刚提到的说，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一带一路是属于基建输出、工程的输出，在文化价值观上面可能还言之过早。那么在这一点上也有人提出了质疑，那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在这些海外的一带一路的工程里面，特别是根据调查34个亚欧国家里面已经出资新建的这个承建商里面，89%都是中国企业，只有11%的承建商是来自其他国家。所以有很多分析认为说，中国做这个一带一路其实只是要输出中国自己过剩的产能。您的看法呢，吴哥先生，请您简单谈一谈。
那对啊，这当然就是国产产能输出啊，所以这个基本上一带一路的一个核心动机就是国产产能输出啊。但是这个确实也是你要追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中国的国内的产能为什么会过剩？那实际上如果真是一个比较好的市场经济的话，这方面是能够用市场调节的。中国其实你看输出都是国企，那就也是中国现在自己的问题啊。为什么把国企当成根子一样？因为国企好像国家不去给他找收入，他自己就活不下来，然后出去了以后这么赔本的事情也得干，干完了他居然不会垮。这个都是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一带一路的方向之术就在这里啊。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几位网友的看法，然后我们再回到两位嘉宾啊。这位署名风言风语的网友呢，他说中共权贵财富分享的盛宴，专制独裁思想的扩散，腐败渗透到各个相关国家的领导人，控制各个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使他们成为一个中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潜在隐形附庸国，这是中共的梦，不是中国人民的梦。还有这位署名拖把李斯洪水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一带一路是什么？是孔子学院，中共伸向世界的魔爪，随着民主国家的觉醒，一带一路最终失败，会血本无归。 另外呢，署名放 CD 的这位网友他说，能否还清债务，这是可以有专业评估的。有些国家明显是难以还债的，但中共仍要投资，这就让人想起毛时代援助阿尔巴尼亚、非洲、越南等国家，赔本甚至养白眼狼，还要投资援助，主要就是政治因素的考量。还有这位署名叫希望中国，他说所谓一路一带就是一种邪恶制度输出，愿各国警醒，不要落入债务的陷阱，一带一路的失败对于中国百姓是一个福音。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请曾静涵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接下来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我们看到今年五月份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也曾经出了一篇这样的文章，他说中国的大量投资让一带一路的参与国的人权还有政府的治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么很多人对于一带一路给国际社会带来的除了经济上的隐忧之外，还有对间谍活动、对意识形态输出的隐忧，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这个东西你很难把一带一路说完全是一个这个基建的东西哈，我觉得就算是只是一个基建的东西，它的背后也牵扯到各种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的一个东西。那肯定的，如果是当这个一带一路铺开之后，那肯定是把这个要输出一种中国的价值观，还有中国的文化思想，这个是不用质疑的事情。至于这个是好是坏事，那是根据大家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看法来决定的。那首先你第一点哈，比如说光在这个投资上，那你看如果以前 IMF 和世行他们在投资这个决定的时候，你首先要看这个国家它有一个评估标准，你是否是一个民主国家等等，它对这些是有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判断的。那中国借钱的时候不是那样的，就是没有任何条件，就是我不管你是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我都可能会把钱借给你。那我们评判的标准不是在你的政治体制上，那在这个方面本身就是输出的一种是一种新的一种借款的方式和一种价值观在这个里面。那还有就是国内现在有很多关于这个中国文化走出去啊，还有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沿线国家的这个文化交流等等各种活动，那这个情况下就很明显就我觉得很难把这个一带一路这个的基建和一带一路这个文化价值观是分开，我觉得这两个是一定是分不开的东西。那一带一路随着这个铺开之后，那肯定是一种这个中国模式价值观的一种输出，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嗯哼，吴克先生您的看法，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在世界各国可以说卷起了一种所谓的反中或者是对于中国政府的所作，那么有特别警醒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包括了孔子学院，包括了现在一带一路所遭遇的一些困境，您的看法呢？一带一路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对参与国家的这些人权民主造成巨大的冲击？那么是不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输出？
我觉得在人权方面呢，可能倒还好一点，最多不过呢，就是通过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密切关系了以后，就是说再达成一个人权利益同盟，就是说你借我钱之后，咱们就好一点，你在国际上就不要老说我人权的事情了，尤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吧，帮帮忙，就这么个事儿。但是呢，实际上中国在这些国家真正如果说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包括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呢，其实真是做得很失败的。因为你包括像孔子学院这些东西，除了花钱，真正在国际上到底扩大什么中国的影响？因为让中国现在的模式自己都说不清楚，自己就说就要把它从跟传统文化的有些东西，那都是生拉活扯弄出来的事情。你如果这个要还要让一个异国的，就是其他文明的这些人要非常深刻的能领会能接受你这些东西，完全都谈不上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事情就算是有意识形态输出的这种意图的话，我觉得这实际上效果也很差，这个呢倒还不是特别大的担忧现在。
吴克先生还有曾教授，我想最后我们时间还有一分多钟，我想请两位各自以30秒做一番总结，来谈一谈一带一路的未来。很多人都认为将以失败告终，如果失败了，那由谁来买单呢？我想先请吴克先生来谈谈。
我觉得中国无所谓买不买单的事情啊，因为中国政府的这个财政根本就不受任何监督，而且中国是输钱输命也不会输面子的。所以你看中国马歇尔这次拒绝中国项目，你看中国媒体国内说的一点不亏啊，而且还反正说精神胜利法嘛。所以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对中国政府来说其实根本不是难题，那就是换一套口号就完了呗。
曾教授您的看法，30秒时间。
我觉得首先这个从经济账上来算的话，其实是目前是比较担忧的哈。目前来看，这个经济账并没有这个赚回那个钱，但是也就像我之前说的，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评估还是太早一点，所以很难说。但政治上的话，这个东西就说不清楚，因为政治上背后牵扯到太多其他的不同东西，包括地缘政治战略啊，领导人个人的这个威信啊，还有这个政治遗产啊等等，这些东西就很难算这个账。但大家可以看一看以过去西部大开发怎么发展的，然后再看看这个今天的一带一路，我觉得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一带一路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英国伦敦大学的曾静涵教授以及在北京的吴哥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要和您探讨的是深圳家事工潮，左派挑战习近平，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